同学们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寒山诗。打开639页，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云不识风腰，仍不会鹤栖，平仄不解压，繁衍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我不知道大家这首诗看出什么来了，反正我就看出一件事来。看出什么来了？寒山也是挺爱矫情的，知道吗？不能别人不能说他，反正你说我，我就说你，是吧？你说我是不好，我还说你是不好的，比较较真儿啊，可爱之处。哎，这是有点玩笑呢啊。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寒山回过头来要反击对方啊？这个王秀才，我们也不管他是王什么啊，是王维啊，还是王范志啊，还是什么的啊？应该就是一个世间的俗人啊，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听说过王范志这个人啊？其实这个人也很神奇的啊，一生也是一个谜啊。他也是写了很多的跟佛法佛理有关的诗，但是他的诗相对来讲，就是更接地气儿吧，可以说就是都是很俗的一些个故事啊，一些个文字语言，但是也写出了当时啊很多修行人的一些通病。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一本，跟这个寒山诗注是一个系列的，都是相楚学术文集里边的王范志诗啊，王范志诗歌。我还没细看呢，等哪天我研究研究。反正以前很早就看到过他的几首诗，感觉还不错啊。这里的王秀才啊，就是世间的这些个啊，可以说才子佳人嘛啊，也会写一些诗歌，就是俗人里边会写诗的人啊，比如说像李白啊、杜甫啊，对吧？苏轼啊，这些都是俗人，虽然他们在文学史上啊大名鼎鼎，而且都可以说是一流的啊，最上流的诗人，但是在寒山那里啊，都变成了俗人。这个王秀才，我们不管他是谁啊，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诗，他笑话我的诗，这真是太气人了啊！我的诗都可以当诸佛母，他居然笑话我的诗。这个是我的评判啊，我的评语，人家寒山，嘴上绝对不会那么讲，对吧？笑我诗多诗，多诗是什么意思？就有很多的地方不足啊，有很多的地方不美，对吧？怎么多诗呢？就是不足呢？这么多不足的地方呢？云就是说不识风腰，不会鹤栖。风腰鹤栖就是这一首诗，比如说五言的啊，四句或八句，中间的部分不丰满，哎，什么叫不丰满呢？就是不押韵，或者是对仗不工整，总的来说就是修辞的格式技巧不到位。我们有时候看寒山的诗，确实是这样的啊，读着你前边和后边也不挨着，是吧？也不押韵，也不朗朗上口，不像诗歌，像有时候像说梦话似的，东一榔头西一斧子，是吧？所以不识风腰，不会鹤栖，以这个风腰和鹤栖来形容，要么太肥，要么太瘦，对吧？我们都知道蜜蜂的腰跟它的身体整个都是圆的，是吧？太肥了就叫风腰啊，鹤栖鹤的腿又太瘦了，就说他这个诗修辞不美，格式不完美，平仄不解压啊，而且也没有说这个有一个平仄押韵的这个啊，也不行，又不 押韵又没有平仄的这种韵味，对吧？诗歌讲究一个声调啊，读起来朗朗上口，寒山诗很多诗都没有这种特点。还说他繁衍取次出，净说那些没用的，是吧？这个取次就是说次要，这是没有明眼没有法眼的人看寒山诗就觉得他的诗很可笑，一点也不像诗，也不知道在写什么，而净说些没用的，这都是世间的俗人世间的俗人他看不懂寒山的诗。那寒山他最后反击了一句什么呢？我笑你作诗如盲徒永日这句话太狠了这一句话就把他前面所有的这种批评全都给怼回去了现在有个词叫怼，对吧？就是互相的拌嘴抬杠寒山这一句你笑我诗，对吧？不识风腰不弄鹤栖，我笑你就像瞎子歌颂太阳一样，瞎子会歌颂太阳吗？对吧？盲徒永日从来都没看见过太阳，还居然写太阳的诗，不是太可笑了？其实寒山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过分，世间俗人根本就不会写诗你看他一本诗集一本诗集出那么高，那叫诗吗？对吧？我们学了寒山诗之后，你再看天下人写的诗什么苏轼的王维李白杜甫什么宋词这些个，简直是不堪入目那里边都是词藻而已都是名词而已都是无愁强说愁，小儿弄文字我替寒山再多说几句那根本就不叫诗，盲徒永日，让我来讲是瞎子，不是瞎子是瘸子永日是不是瘸子永能有，对吧？瘸子走道他光得看脚底，他永什么日是吧？你们看乡村爱情故事嘛，里边对吧刘大脑袋那走路总那样，他还有时间看太阳吗？世间人不会写诗，这个写诗得写出什么来？得写出实相来写出自在来写出洒脱来真正的优美，内心的一点愁忧愁一点怨恨都没有。你看看世间俗人哪首诗里边不多少带点他的这种遗憾，对吧？他的这种忧郁他对世间的这种失落悲观，对吧？全都是病态，世间人写的诗里边全都是病态，没有一点积极的东西但是世间人认为他那是积极正能量，全都是妄想全都是迷惑颠倒就是把他自己那点狭劣的心智用非常美的文字表达出来。而寒山诗则不同，他不管是用高雅的文字还是粗俗的文字，他表达的都是真正的典雅为什么？因为那是真实，那是真相，是实相那种真实可以让我们返本还原，回归自然，得解脱，得智慧。现在经常有些人还搞一些个诗会呀，对吧？茶会呀，这个古琴会弹古琴这些搞这些玩意儿他们是真的没有静下来好好读读寒山诗，读过寒山诗再也不想读世间的任何诗而且还有些人到现在还惦着出本诗集写个什么现代派诗歌超意识流这些个怎么说呢不是说打击你们就是你们好好学佛，你们好好学佛能写出一首半首像庞韵寒山王焕志这样的诗歌，就比你出本诗集要厉害多了 因为学佛的人很多都是啊，怎么说呢，确实是有点文采的啊，有点文采，有点才华，想写写诗，写写小说，这个都不过分。可是你写诗你得会写是吧，你得明理你才能写诗，不明理写不了诗啊，都是蹩脚诗。其实我们看寒山对吧，他的诗歌看着是真蹩脚，你看哪也不挨哪，对不对，可是他的诗就是好啊，没有办法，他的心到那儿了。你只有见性啊，通达实相，你才啊可以写诗，你才配称得上诗人。不管你啊写出来的东西，说出来的东西成不成诗，押不押韵，那都是诗，对吧？我们都看到过有些人写的文章，那不管是啊长篇大论，洋洋洒洒，对吧？还是简单的几句话，那都是啊特别美的享受。对，我有时候啊，遇到什么啊累的事情啊，天气热了啊，或者说吃撑着了消化不动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个人的啊倒过来，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倒进去看几篇，哇，没消化的东西也一下就消化下去了，然后郁闷的那种心情一下子就啊豁然开朗，特别受用。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我想你们一定有点同感的。还有这样变着花样赞叹自己的吗？我没说自己啊，没说自己啊，我说那个人的，那个人的诗真的是不错的啊。就是他不管是写散文也好啊，写长篇大论也好，哎，讲笑话也好，那都是诗歌啊。就这人你得通达是吧？通达没有办法。我们看642页啊，我住在村乡，无爷亦无娘，无名无姓地，人唤作张王，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自怜心底宝，心的宝坚固等金刚。这个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当他内心没有任何的执着啊，没有挂碍的时候，他已经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切啊都不在乎了啊，他的这个身份也好，他的名字也好啊，他的性别也好啊，别人怎么看待他啊，他在这个世间就像啊一股清风一样啊，就像流水一样，完全的随顺自然啊，随顺因缘。这个人啊，可能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多少年都没有人认识他啊，他也不与人来往啊。为什么啊？他以道为乐啊，以清贫为乐，以无事为乐，他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伴侣，不需要知己，啊，他与自己做知己，啊，知己知己，与自己做知己，啊。寒山说啊，他住在乡村啊，也没有父母啊，因为有可能父母也早就不在了啊，即使父母在，他也离开家很多年了啊。我们都知道黄檗禅师的对吧？出家很久才。到了晚年他才回家一次啊，而且他母亲已经瞎了，所以对很多出家人来讲，这个父母啊家庭啊啊已经形同虚设啊，有跟没有差不多。寒山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在山里啊，在乡村，也没有家亲眷属，无父无母，也没有姓名啊，也没有门第啊，也没有啊身份，无名无姓地，人唤作张王，大家有时看见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从哪来的，家庭状况怎么样，反正就是啊 随便给他个名字啊，那个蓬头垢面的人啊，就是给他安一个名字，反正他也无所谓，你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啊。一个道人其实他不再关心身份啊、名字啊这些个啊，别人说他什么了啊，说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很自在的，别人怎么讲那是别人的事儿啊，也没人教他啊，也没人教他什么呢？无人，并无人教我，教我这些个啊，世间的这些个礼仪也好啊，包括学法也好啊，他其实这话是说无师自通的啊，而且他也不关心世间之事，他知道自己怎么活着就好了啊，知道怎么没有烦恼就好了。没有人教，天生就是一个洒脱的啊，这个啊，云水僧啊，一个洒脱的自在人。对于他来讲啊，多么贫穷都是最平常不过的，贫穷是道人啊最大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贫穷，它更多的意义是指内心啊什么都不拥有，心中无一物，心中无一分钱。至于说他的物质生活啊，相对来讲都是比较，也是比较贫穷的啊。只有极特别的，比如说像一些个国师啊，对吧？把他接到皇宫去供养，但是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属于自己，他只是过一种相对来讲比较舒适的生活，但是其实内心是没有任何的贪着的啊。所以这个贫贱还是指内心不拥有事物。啊，心中无事，心中无求，心中没有啊什么东西是啊想占为己有的。不管说物质也好啊，在这个世间啊，有没有名气啊，有没有财富，对吧？对于一个道人来讲，他内心的这种平静啊，他对真实的领悟，这个才是最珍贵啊，是所有东西都没法交换的。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坚固，就像金刚一样啊，就像钻石一样。世间任何东西都没法跟这个内心的这份安宁、这份安稳啊、这份通透来相提并论。我们看下一首，寒山出此语，此语无人信，甜蜜足人尝，黄柏苦难尽，顺情生喜悦，逆意多嗔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场困。就是我寒山说这段话啊，没有几个人信，但是事实确实如此啊，就是人们都喜欢听甜言蜜语啊，听这个啊赞叹的话，赞美的话啊，这个禅曲的话啊，说这种啊阿谀奉承，哎，人们都喜欢听这种话，对吧？甜蜜蜜啊，蜜甜足人尝，这个蜜啊，因为它甜，所以所有人都喜欢尝这个蜜。而黄柏呢，黄柏是一种药，一说黄柏大家就容易想起黄柏禅师啊，这个黄柏不是那个黄柏啊，那个黄柏其实也很甜，对吧？哎，它是法上的甜。这个黄柏是一种药啊，我们看带草字头。这个药呢非常苦，但是呢能治病。所以这个良药苦口，对吧？可是人们不愿意尝，因为它太苦了，大家都不愿意接近这个黄柏，接近这个啊，都不愿意尝这个苦药。寒山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其实在说他的诗并不美，也不甜啊，甚至有时候读起来啊很让人讨厌，很苦，可是这里边有无上的智慧啊，但是大家都不信，大家都随顺自己的妄情，随顺自己的六根，就去贪那些个啊世间的啊诗词歌赋，那些个读起来听起来看起来特别美的，是吧？不仅古时候是那样，现在我们也一样，我们有时间都看心灵鸡汤，古人的东西，祖师的东西，其实写的非常非常的啊通透，但是里边就是没有这些个情啊爱啊这些个特别漂亮的 语言文字啊，但是大家都不爱看，是不是？你看咱们书都印出这么多来了，没有几个人看，可是他天天手里捧着那些个杂志啊，要不就是手机的微信啊，这些个链接呀、啊，这些个心灵鸡汤啊，大家看的都眼珠子都快进去了啊，而且都在转发。密天族人长，黄檗苦难尽，真正写出真理实相的没有几个人看啊，写那些个这个啊描绘自己那些个啊妄想啊，哎，情爱啊，对不对？多愁善感呐、啊，那些个啊，陈词滥调啊，哎，大家都爱看。顺情生喜悦，逆意多嗔恨，就是你顺着他写，他看到都是美的东西啊，都是满足他虚荣心，满足他意识心，满足他妄想的东西，他就高兴。你写到了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到了他的病处，他的愚痴处，他的无明处，他就嗔恨，这个是众生的通病。就是你说我好，我爱听，你说我不好，我不能接受。但看穆傀儡弄了一场困，就是说一个人怎么赞叹你啊，说再好听的话来啊恭维你奉承你，你能解脱烦恼吗？对吧？只是骗你而已啊，对你真正的解脱啊，对你觉悟实相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在那里胡说八道而已，你被这些个啊，就是漂亮话灌的啊，灌醉了，团团转，被迷得团团转，但看穆傀儡弄了一场困，没有意义啊，还不如说啊，静下心来去看真正的通达之人啊所留下来的这些个智慧的法语啊，不要去迷于这些个啊，特别美的文字啊，那些个啊，陈词滥调，对吧？那些个啊，唐诗宋词啊，还有现在世间的这些个现代诗啊，这些个诗歌啊，散文啊，等等，都不要去迷恋那些东西啊，还是去啊，读古人真正解脱的人啊，读他们的东西。我们其实把寒山诗反复的啊多读几遍，你就知道谁哪个人的诗更好了啊。我们看645页，我见人转经，依他言语会，口无转心不转，心口相违背，心真无委屈，不做猪缠盖，暂且自省功，莫觅他替代，可终做得主，视之无内外。啊，寒山大师他说道，我看到很多人啊在读佛经，甚至在讲佛经啊，读佛经讲佛经都是一文解义啊，并不能真正领会啊经典里边的意思。嘴上每天都在读经诵经啊，也在讲经，但是心里却另外一个样子，叫口转心不转啊。就像六祖大师说这个法达禅师一样啊，只是空口诵经，没有真正明白经义啊，心没有转经，却被经所转啊，被这个经典里的文字弄得迷迷糊糊啊，这叫口转心不转，心口相违背。嘴上诵着实相法门啊，诵着这些个真理实相，内心呢既不领会，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啊践行。修行其实啊就要啊 悟到真正的实相，而不是迷在文字啊文字这些个啊虚妄的这些事物上边啊。那有些人就爱讲，对吧？讲的再多，你做不到一分也没有用啊，没有意义。心真无委屈，不做猪肠干。这个心真无委屈，就是你不要在那些个啊虚妄的啊浮夸的啊表面的那些现象上做文章啊，那些个都是猪肠干。那些东西你如果迷得太久了，就会把你的真心啊覆盖住啊，而真心是很简单很直接的。维摩诘经里边讲到，对吧？直心是道场，这个直心是没有距离的，是没有方法啊，没有缠曲啊，这个委屈就是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难。你一旦你的心与真实相应啊，与你的思想、你的啊智慧与啊真心相应，做什么事情都很简单的啊，不用绕远，没有路可绕啊，也不会给自己加这么多虚伪的东西。修行就是啊，反省反思自己的本性，反思自己的内心，啊，向内心去领悟，啊，不要去啊寻声逐句，不要去啊迷在外尘相上边。你自己做得了主，你认识到自己的真心，啊，你才知道根本就啊没有什么法可得啊，没有内法外法，没有我人众生寿者。这首诗呢，其实就是告诫世人修行之人啊，就是你多在心性上去悟啊，多用这个此心啊，只要不著着不染着啊，就是直心是道场啊，你直接去用这个心，把这个心用出来，别迷在文字上边啊，不要迷在文字上，不要迷在有为上。我们看649页，寒山为白云，寂寂绝哀尘，草作山家有，孤灯明月轮，石床林必沼，虎鹿美为邻，自现幽居乐，常为向外人。寒山诗就是这样的哈，此起彼伏，讲几首啊，这个批判世人啊，迷惑颠倒不觉醒，然后回到自己这个悠哉悠哉的境界里啊，为什么安抚一下自己这种啊难过的心？为什么为谁难过啊？为众生难过啊，其实不是真难过啊，就是诗啊这种啊说教的诗写多了，发现没有意义，赶紧回到自己的境界来啊。寒山没有别的，只有白云，哎，这个悠哉悠哉的啊，没有任何的牵挂，像白云一样啊，写他的心像白云一样，写寒山的内心世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闲情逸致而已啊。通过对寒山境界的描写来折射他的内心啊，寂寂绝哀尘，不仅啊他住的寒山啊没有任何的世事往来，也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他自心的境界也是这样，没有一点的尘埃。草作山家有，这个草作可以说是啊，如果想啊打坐啊，这个打坐的地方到处都是啊，山家有，孤灯明月轮，打坐也好，睡觉也好啊，自己啊生活也好，山里处处都是，随便找一个洞啊，随便搭一个茅草屋都可以居住，也不需要点灯。为什么啊？山上有明月，对吧？孤灯明月轮啊，这一轮明月就像一盏大大的灯一样，随时都给它照亮。也形容它的自性之灯已经啊亮了啊，所有的一切都很明朗啊，没有任何黑暗之处，没有任何的无明。石床林必沼，对吧？他这个床啊，以石头为床，就在这个啊溪水，在这个 池水潭水旁边就有那么块石头，就躺在那儿就睡了啊，一边听着流水声一边就入睡了。哎，也没有什么伙伴，没有什么邻居，以虎一鹿为邻居啊，这就很厉害了啊，也很漂亮，对吧？我们都希望有这种境界。想象是可以的，对吧？真到那里边去，别说虎和鹿，对吧？来一只虫子都能把你吓着。所以自现幽居乐，常为向外人啊，也不用去别人赞叹他，他自己自得其乐啊。多年都为这个向外，就是世间之外啊，已经完全出离了三界这样的人。鹿生森林中，饮水而食草，伸脚树下眠，可怜无烦恼。细枝在华堂，摇扇极肥好，终日不肯尝，形容转枯槁。这个是用一个鹿啊，用大自然中的一个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来表达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天真自性啊。鹿本来是生在森林之中啊，哎，生活非常简单，饿了吃点草，渴了喝点水，饮水而食草啊，伸脚树下眠，对吧？走累了在树下一卧，我们都看到过动画片，对吧？哎，九色鹿啊，看到过这个动物世界里面的鹿，累了就啊奔那腿一屈，奔那一卧，伸脚树下眠，可怜无烦恼。这个可怜不是可怜悯的意思啊，这个可怜是可爱的意思啊。寒山诗里边经常会有可怜这个两个字，有时候是指可爱的意思，有时候是讲是指可怜啊，这里是可爱，非常的可爱动人啊，一点烦恼都没有。可是他在大自然中这样活着生活，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悠哉悠哉，就是他很快乐这样生活。但是一旦被猎人被人捉住了，对吧？细枝在华堂，就是有人把这只鹿捉住了，给他弄到人间去了，把他关在院子里边啊，关在笼子里啊，或者是即便是啊把他抓起来放在一个特别舒适的一个屋子里边啊供养，就是啊养这头鹿，他也不自由了，对吧？这摇扇极肥好，每天给他吃的都是特别好的食物啊，比这个林子里边那个草要好多了，可能会给他吃一些肉类啊，一些东西啊。但是他，我们想想，这只鹿他会吃吗？他会快乐吗？终日不肯尝，形容转枯槁。他会一天比一天瘦，为什么呀？不自在啊，那不是他应该生活的地方。一只鹿它就生活在林子里边无拘无束的。其实这个就是形容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每个人都啊本来是天真自在啊，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但是我们被什么捉住了？被贪嗔痴啊这个猎人，被六根这个猎人啊逮住了，迷在了六十的华堂之中。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啊很快乐，其实我们内心真的都不快乐，我们潜意识之中，我们的内在都闷闷不乐。为什么？因为你的天真本性丧失了。可是你又没办法，你被自己的这个六贼啊，被贪嗔痴三毒牢牢的系缚在这个华堂之中，没办法出离，所以啊。终日不肯尝，形容转枯槁。一天比一天啊难过，一天比一天忧郁，一天比一天不快乐。我们这个快乐根本就没有办法弥补我们的这种啊沮丧，内心的这种失落啊，失去啊伊甸园，对吧？失去天堂的这种快乐，根本没办法弥补。我们每个人都是啊这头鹿， 就是被五欲六尘啊，被这个猎人捉住了，捉到了啊这个六尘的华堂之中，再也无法处理。所以大家其实真的不是说身体啊，就是说身体坏掉或者是啊身体得疾病病死，都是心理疾病最后导致的啊闷闷不乐，导致的抑郁啊，导致绝望。看651页啊，下边七尺寒檐下，偏亚最幽奇，斜栏采山菇。这个应该是个菇字啊，不是如啊。弃龙摘果归，书斋敷雅敷毛敷毛座，绰竹食子枝，清沼濯瓢钵，杂合煮稠稀，当阳拥求作，闲读古人诗。太棒了啊，这种生活简直说啊让我们羡慕嫉妒恨呢、啊。没事一个人坐在寒檐之下啊，在那里边安居，这个七尺是很悠闲的啊，不管是躺着坐着啊还是啊溜达啊，都是一种啊安居的状态，非常的安稳，内心非常的安宁。然后再看看自己所住的涵洞周边啊，那个景色非常的幽奇，亚是惊讶的意思，每次看到都感到惊讶，哇塞，我怎么住这么好的地方呢？啊，这个地方太好了，是吧？而且最主要的是无人打搅。有时人真的，反正我不知道别人，这个人有时候真的是很独的啊，很孤独的，他喜欢孤独，他甚至连当然这是一种感觉，一种错觉啊，就是他不希望周边有任何的声音，就是连邻居家的开门的声音他都会觉得是一种噪音啊，这是人的一种啊天性吧，也可以说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隐居者啊，一个已经对世间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对于这样的人啊，这种幽静寂静没人打扰啊，是最好的风景。没事的时候啊，他提着一个篮子，这篮子肯定是自己编的啊，弄点树枝，对吧？弄点这个这个藤条，对吧？编的篮子，拿这个篮子就去采山菇。这个应该是一个草，一个菇，底下一个菇，应该是菇啊。没事的时候拿着篮子去采山菇，然后提着笼子去采果子。蔬斋这是以，就是他吃什么呢？吃一些个啊，都是吃一些个素食啊，蔬菜之类的东西啊，可能也是山上长的一些个东西啊，然后弄一些个啊厚厚的、高高的这种草铺成的垫子啊，没事就坐在那里敷毛坐。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对吧？他六年苦行，最后也是自己在菩提树下啊弄一个厚厚的一个草垫，在那打坐，对吧？这个道人啊，修行人都喜欢静坐，喜欢结家夫坐啊，单家夫、双家夫，弄一个垫子放那一坐，因为没有事儿干啊。绰竹食子枝，书斋敷毛座，绰竹食子枝，说没事自己弄点山里的这种啊野味儿啊，去解解闷儿，是吧？就像我们有时候嗑点瓜子似的啊，绰竹食子枝，或者是说，绰呢是喝的意思，竹是吃的意思啊，弄点松针是吧？弄点树叶子啊，一些个比较珍贵的树叶子啊，煮煮茶。这个子枝我们看看它的注解是什么啊？应该是一种象征啊，就是象征这种野味儿啊，野草吧，可以说啊，这种珍贵的草药啊。清沼濯瓢钵，吃完了啊，他也要有吃饭的器具，对吧？吃完了以后，就用那种啊旁边的清水啊池水来洗自己的这个啊瓢和钵，杂合煮稠稀。他洗完了这个，有时候洗完了都不到， 为什么？如果自己吃的这个东西比较稠的话，倒点水啊，搁那泡着，下一次继续再煮，这就厉害了啊！就是洗锅水还能够第二次用，第二次吃，杂合煮稠稀，下次继续煮菜吃，这个太厉害了啊！可能是这个样子啊。当阳拥球座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啊，自己弄一个也是啊。大衣也好，自己弄的这个球啊，球应该说是皮毛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许是山里边死的动物啊，我们尽量不要去想寒山会杀生，谁知道是不是他杀的，也许吧，反正这个球应该是啊，这个用动物毛做的大衣啊，但是广义来说，所有的棉衣啊，这个厚的衣服都可以叫做球啊，也未必是动物的皮毛啊。希望他能用动物的皮毛，这样他又更突破了一，更进步一，更上一层楼了。因为寒山他诗歌里边一直在倡导吃素，一直在批判杀生，所以他自己是很不会杀生的啊。当阳拥球座，所以我们读这诗不能太执着文字啊，就知道这个意思，弄个大衣奔着一围啊，晒太阳。美不美？非常的美啊，这个美滋滋的是吧，晒着晒着就打呼噜了啊。闲读古人诗，没事的时候读古人的诗啊，读读佛经对吧。哎，这个古人诗在寒山之前啊，也有很多得道之人，比如说像宝志公对吧，宝志公留下来的诗歌是吧。时间都到了，我们这会先学到这儿啊，休息一会儿。今天正常情况下，我们寒山诗能够学完啊，到下午，应该是能学完。